能够理解，从美国、从澳大利亚、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他们会有担心的地方。就美国大使、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那个看法呢，我觉得他夸大了问题。他的那个说法，说是中国和美国或甚至于欧洲进行软实力的较量，这个较量是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都会有的，谁是谁非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现在这个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了。另外一方面，它的不准确，我觉得是归根到底，它大家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现在有中国的公司或者是华人在澳大利亚经商的，在这边工作的，在这边居住的，那么现在的政治捐款，比如说最近提到的悉尼的两家公司，他们是华人，就很容易联想到他们是，哦，这是中国人的那个前哨，还是中国人的什么跟政府有直接的关系。具体的问题需要回答，这些华人、这些公司和中国政府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证据要拿出来，否则的话是一种想象，是一种推测。
最近呢，也是澳大利亚人报的一位叫做 Jennifer Oriel 的女士，她是写了一篇文章，里面呢就提到说，自由党的联盟政府呢好像是在欢迎外国投资和怎么样管理好这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的这个非常微妙的线上面有点越界了，也是提到了关于外国投资的问题，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而且他还特别提出说，最近呢 Bob Carr 曾经呢是发表文章说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但是他说这个应该分清楚是普通的中国人呢还是中国政府。
对，这不是说要任何人要否认中间有存在任何关系，可能是有的，只是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人并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只是对中国的一种担心。那么有时候这种担心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比如说中国的有些公司它是国企，对吧？那么它跟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密切，在这种情况下，涉及到澳大利亚、涉及到美国、欧洲的直接最核心的战略利益，那它政府不可能不考虑。这种考虑、这种担心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是，这个华人和华人公司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那个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楚，也不是说只要是华人和华人公司在这儿参与这些事情、这些商业的活动，就一定会影响到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美国的战略利益。这样的话，中间就有很多可能有很多的偏见和歧视的问题存在。问题是要关键在是要搞清楚具体怎么样往前走，最最合理的做法。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来自外国的投资，有人呢也会把它作为是中国软实力的一种表现，像 Jennifer 这篇文章里面说的是说，来把中国的Maoism 毛泽东思想影响到西方的社会。你觉得是不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确实是在进行这个拔河来影响澳大利亚？
一般媒体、一般百姓的那个一种普遍的感觉和看法，这种感觉和看法往往经不起推敲的。比如说我的学生里面，我在澳大利亚的朋友和同事里面也有这种现象，一讲到中国就是共产主义中国，尤其是我的学生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想，那你说究竟这个共产主义中国表现在什么地方？你不能就以打着一个共产主义的旗号，这个共产主义就是红祸，就是一种祸害，就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完全有哗众取宠的那个作用。现在中国政府具体来说，它很多方面的政策都是很务实、很具体的，也不是说在宣扬什么共产主义的主张什么，尤其是不会说往外国推广什么共产主义或者毛主义的这些，国内的很多人都不相信，而且你究竟推崇的是什么东西，要分析清楚。
在很多媒体的文章当中哈，也是提到孔子学院，提到汉办，就提到说孔子学院里面有一个章程，大意就是说不可以是违反中国的法律。孔子学院是要求不能对一些所谓的就是比如说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国民的权利等等这些东西呢，去妄加评论，甚至呢就是批评这样的价值观。特别是在学院里面，在互联网、在媒体方面进行这样的批评和评论。 那对于这样的规定，你觉得它是不是就是已经把中国的一种思想和规定通过孔子学院的方式输送到并且来规定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学生的价值观了呢？他们是在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指控。
从理论来说，这些规定很多是不合理的，但是有些是合理的，有些对问题的讨论不能够违反中国的法律法规，这也不算错。但是有些东西不能够什么妄加评论了，这样的话呢肯定是在这儿也行不通的。实际上在孔子学院也罢，在我们的平常的教学过程当中也做不到，因为一旦课堂上展开讨论的时候，没人去，这个时候没人来说学生你不能这样说，不能那样做，挡也挡不住。实际上老师也不会去挡，大家挡也挡不住，因为这种平时的课堂讨论都是开放式的，大家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想法了。当然你要任意的攻击或者有侮辱性的语言，这是不允许的，但是就思想就问题本身来说，展开公开的讨论，大家都是开诚布公的，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所以实际上他那个话说与不说没有任何作用，并不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我们这个在课堂当中怎么样教学，怎么样讨论这些问题。
你怎么样去看这个，就是各个国家特别是中国用软实力去输送自己的价值观的状况？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每个国家每个群体每个个人都会在做。首先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说，首先是一个自我的肯定，就是我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就是我是谁的问题，那我是谁，我相信的价值，我所信崇的这些思想对与不对，那么在国际的范围之内就有一个竞争，就有一个角逐。那你如果说我的价值观是错的，你是对的，问题就来了，是吧？很多问题是这个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那么至于说到中国和这个美国也罢，欧洲也罢，澳大利亚有一个软实力的较量，这个话呢我觉得是还为时太早了。中国的软实力远远没有到那种程度，那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是美国的、欧洲的、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之内占压倒的优势，那中国远远是弱势。那么所以在国内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很多政府官员也是认可这种说法的，就是说毛泽东的时候解决了中国挨打的问题，邓小平的时候解决了中国人挨饿的问题，那么当今的时代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是挨骂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没完全没有到把我中国人的价值观推向世界，而是一个打翻身仗的问题，真正是一个解决挨骂的问题。有些是价值观的问题，我这个想法，我这种做法，您如果是拿到国际上去，换一个文化的环境，换一个国家，这就变得被人不耻，或者是被人看不起，被人贬低的，那这就牵涉到民族认同的问题，就牵涉到自身价值的问题。作为一个华人，作为一个中国来说，他的自信来自于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到了澳大利亚，你是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或是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公民，那对于这个价值观应该是认同来自中国的这种价值观，还是说澳大利亚的这种价值观？因为本身两种价值观有时候它有一些冲突的地方，特别是在对同一个事情的看法上，有时候往往是南辕北辙的。那你觉得华人作为已经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公民也好，永久居民也好，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民族的身份呢？
这个问题其实提得很好的了，它的问题涉及到的东西很复杂很深刻的，不是那么很简单的。如果要一定要说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入乡随俗了，就牵涉到政治的、法律的这些方面，那完全是应该按照，我觉得按照澳大利亚当地的习俗，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去做的。
你觉得最近发生在中国社区的一些跟政治方面有关系的一些激烈的争论，你是怎么看的？
这种冲突虽然激烈也是很正常的呀，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深层的价值观的区别，而是一种政治立场的区别吧。一旦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大家很容易就站队，你是站在这边左边的，我是站在右边的，中间很难以有重合的地方，很难以吻合的。人根据很多事情来站队，他可以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意识形态，我站在左边还是站在右边。这些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需要把问题看明白。这其中就是毛泽东的评价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的评论评价，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站队的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就是这样简单的站队啊，从一种开放的态度去看一切问题吧，而不是说很封闭的，这个就是简简单单的对，这个就是错。